追云苍鹰白剑飞，对徒弟五凤楼说：“徒儿，为师这点本事全交给你了。六年时间，内功、外功、软功、硬功、暗器，你都学会了。如今一业已成，只缺少一件得心应手的兵器。你小师叔惦着你，他把自己的兵刃留给我，叫我转交给你。孩子，这件兵刃可是宝贝呀！”啊！五凤楼一听，惊喜万分。师傅，什么兵刃？在哪呢？别急啊，我给你拿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白剑飞晃晃荡荡的站起来，来到箱子前，啪，打开了盖，从破衣服底下拿出衣物，然后又回到蒲团上坐下。徒儿，你看。白剑飞右手一晃，擦啦啦，唰，闪出一道金光。五凤楼一瞧，哟，是一把金鞭，能有七尺多长，被白剑飞抖起来，如同一条金龙。师傅，这把鞭叫什么名字？什么年代打造？说来话长啊，这把鞭得的不易呀。四年前，你三师叔遇上乾坤八掌地形仙陶望，那陶老前辈性情古怪，从不与人交往，可他的武艺达到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，又善会打造宝刃。你师叔江建臣去会陶望，三献绝艺，是陶望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两人成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。他才亲自开炉，费了三年的功夫，为你师叔打造这把金龙鞭。这把鞭是采天地之灵、五金之精锻造。你看，前边的疙瘩是个龙头，鞭把是龙尾，龙尾上看没有，这个凤凰。平时啊，龙口闭着，要是一摁凤凰，龙口张开，探出一寸来长的龙舌。这龙舌是一口切金断玉的匕首，专打金钟罩，扇破铁布衫。这条软鞭平时不用呢，可围到身上，扣上如意金钩，用时抽出来得心应手。今天把这鞭就交给你了，孩子，你会使吗？
师傅，我会使啊。您忘了吗？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器怎么使，你都教过了，包括上三门、下三门、内五门、外五门的兵刃，什么带钩的、带刃的、带尖的、带刺的、麻花的、拧劲的，你全教了。这把鞭我会使。那还不够啊，你小师叔有心计，为这把鞭专门自创鞭法，为七绝鞭法。他教的我传给你。五凤楼听这话，感动的眼中含泪，扑通跪下了。师父师叔对我恩深似海，楼儿无以答报。哎呀，这不说远了吗？起来吧，我今天高兴，这就教你。说完，嚓的，白剑飞右手将金龙鞭一绕，缠在手脖子上，左手一按地，从蒲团上唰，一个紫焰穿帘向屋外弹射出去。五凤楼一看，嘿，羡慕极了，师傅的身法太快了，干净利索漂亮，我什么时候能练到这个程度呢？五凤楼一纵身也来到天井当院，再看白剑飞左手合肘金龙鞭，一提真气，大肚子没了，变得细腰炸背，二目圆睁，放出两道寒光。老二，注意，我只走两遍，你看着。话音未落，一抖金龙鞭，哗啦啦，好像怪蟒在空中飞舞。记住，这第一招叫老龙抬头，唰啦啦。白剑飞人虽边走，来个大转身，平地呜，刮起一股旋风。这第二招就懒龙翻身，看三招就苍龙出海，直取敌人双目。第四招五龙摆尾，白剑飞猛然蹭 平地窜起两丈多高，金鞭一脚，唰画了几个弧形。孩子，这第五招叫飞龙绕柱，第六招潜龙升天，第七招毒龙寻穴。白剑飞把七招鞭法的口诀打法一一传给五凤楼，然后唰收住招数。楼儿，记住没有？差不多。哎，一点不许差，好好练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你练功我睡觉，咱爷俩各不相扰。说完将金龙鞭交给五凤楼，打个哈斯，伸伸懒腰，肚子又堆下来，回屋倒头便睡。五凤楼将师傅的房门关上，离开了黄叶观，把庙门倒带上，来到万松坪。六年来养成的习惯呢，在这块练功，因为在庙里练怕惊动师傅。万松坪地势宽阔又平坦，又得施展。论说五凤楼今天很累啊，工作量太大了。是啊，他三更天练武，五更打柴，在集市上遇见女魔头魏银平，担柴登山，应酬见救下女魔头，又回到集市上买米，到庙里做饭，又学鞭法，能受得住吗？就是铁打的人也磨亮了。哎，这五凤楼的体质特殊，更主要是有精神支柱，他爱武如命啊。今天又得宝鞭，又学七绝鞭法，精神头足，不知道乏，不知道困。到了万松坪，把师傅教的七招反复练习，他的武功远已精湛，所以练起来进步很快。可他越练越觉得这七招越奥妙，越练越神奇，变化莫测。他也发现这七招太厉害了。哎呀，我小师叔可了不得，他自创鞭招如此神奇，我和他没法比，将来遇上他得好好和他学。五凤楼一直练到身手相随，出神入化，身鞭合一，才停下来。这时一轮明月斜挂树梢，五凤楼将鞭围在身上，又摸了摸怀内斜挎的小鹿皮囊内的暗器五枚铁莲子，这是防身用的，不能离身，这才迈步往回走。心想天亮啊，我还得砍柴卖柴火。唰唰唰，疾步如飞，离庙门还有二三里地，突然从旁边树林着唰闪出一道黑影，这是夜行人在奔跑，身法太快了，直扑庙门。这也就是五凤楼啊，年轻，功夫好，目力最佳，一般人也发现不了。嗯，前边有人。什么人营业之间奔黄叶观？来人想干什么？想到这儿，五凤楼心里一阵紧张。书中暗表，黄叶观这座庙不太大，也没名气，可庙里出了好几位世外高人，也是无极派的发祥地。当年白剑飞的师爷无极道人就在黄叶观出家，这个老道去世之后，白剑飞的师傅无极山龙游镇海也住在这儿，为恩师无极道人守灵。游镇海虽然没出家，却终身未娶，他收下三个徒弟，就是萧剑秋、白剑飞、江剑臣。游镇海故去以后，白剑飞为师傅守灵，并收下五凤楼在庙里教徒弟，所以平时很少有人往来，只有师徒二人居住。周围苍松翠柏，中间古刹黄叶观，从来无人走动。今天半夜有江湖人，五凤楼怎么能不着急呢？是不是当年师傅的仇人今天找到庙内寻仇？不行，我得保护师傅。想这儿，他施展夜行术，撅上去。眼看前边之人进庙门，五凤楼来到东墙着，翻身跳进院内。可进庙之人身法比自己还快，本来前后脚那个人已经倒在月亮门了。五凤楼看这个后影，这个人身材很矮，
五凤楼低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到庙里找死！”说话同时，从怀里掏出一枚铁莲子，一甩手，唰，一点寒星，直奔那矬子的右肩打来。五凤楼练的是童子功，打暗器百发百中。今天呢，邪门！只见前面那个人肩膀一动，铁莲子打空了。五凤楼唰，又发出第二枚铁莲子，奔左肩。那个人连头都没回，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，肩膀微微一动，又打空了。啊！五凤楼着急了，汗刷就下来。核算我这六年苦功白下了，哟，不顶用！一着急，把仅有的三枚铁莲子，他全掏出来了，一抖手，同时发出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路。哪知前面的矬子毫不在意，已经进了月亮门了。一看铁莲子到了，一个怪蟒翻身，接着一招黄龙出洞，不但躲过暗器，而且一纵身来到东厢房门外。白剑飞就住在屋里，他推门想进去，可把五凤楼急坏了。哎呀，师父有危险！急忙飞奔而至，伸手在腰里解开如意金钩，他想取金龙鞭迎敌。突然屋里的白剑飞说话了：“老二，不可无礼。”“
啊，师父，来人了。”
白剑飞又冲来人说：“哎，老不死的矬小子，你跟孩子闹什么？哎，你再好斗也不能跟我徒弟较真章。你多大了？我徒弟多大了？你脸皮可真厚啊。”那个矮个子止住脚步，冲着里边说：“二秃子，这可不怪我，我好心来看你，你徒弟打我，我也没还手啊，我就想试试他的本事。哎，身后那个小小子真是你徒弟？”“嘿嘿，这还能假吗？”“哎呀，二秃子，就凭你从哪挖出这么块好金子？可惜呀，拜你为师白糟蹋人家孩子。怎么，你想撬行啊？门都没有啊！快进来吧。”两人对话，五凤楼听明白了，来的是师傅的朋友，急忙赶到切近，在台阶前跪倒磕头：“老前辈在上，晚生方才多有冒犯，望其恕罪。”那矮个子伸手拉起五凤楼：“哎，算了算了。”说着两人来到屋里。这只白剑飞起来了，挑亮灯光，矮个子借着灯光打亮五凤楼。呵，他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，像欣赏一件古玩似的，看得那么仔细，看完了非常兴奋。嘿，徒儿啊，你可真有福气呀、啊，收这么个好徒弟。不过你这徒弟也太厉害了，没等见面就赏给我五枚铁莲子，这是打老夫啊，要是打别人早就血溅黄叶冠了。这五颗铁莲子我老人家替孩子收着呢。哎，娃娃，给你吧。他左手一伸，五凤楼一看，哟，五枚铁莲子在老人的手心内，这才知道打出暗器叫这个人全接住了，当时脸腾就红了。仔细看看来人，岁数不小了，五旬上下，身高四尺半，横下三尺七，长得胖胖乎乎的，是个日字体，头上高挽牛心发髻，圆圆的胖脸儿，长个双下壳，眯缝两眼，活像弥勒佛。看这个人的模样啊，不灵巧，想不到有一身好功夫。这是白剑飞站了起来，将矬子让到上手坐下，很恭敬，自己在下手相陪。凤楼啊，快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就是武林中人称江汉双矮的二爷，他姓窦，单字名利，外号叫矬金刚，你呀、啊，就管他叫二伯父就可以了。哦，五凤楼听见过这个名字， 平时的师傅经常跟他念叨，他有几个好朋友，其中提过江汉双矮，双矮是亲哥俩，老大外号矮罗汉叫斗绝，老二就是矬金刚斗力，这哥俩各有一身绝顶功夫，人又机灵，嫉恶如仇，江湖上人人畏之如虎，尤其二侠斗力更是出了名的难缠呢。我的暗器叫他接住，一点都不冤。人家是什么身份，自己没法比。想到这儿，帮磕个响头。二伯父，小侄儿有礼。
哎，矬金刚一愣，不让起来起来。
二秃子，方才孩子给我磕个头了，怎么又磕头啊？
啊，我明白了。
按咱们江湖老规矩，小辈儿给老辈磕头，老辈儿的得掏点见面礼。他我也不知道你有徒弟，没带礼，这不叫我难看吗？行了，欠着吧，下回给。白剑飞向着徒弟，知道窦二侠有本事，这头不能白磕，哪怕教两手绝招也好的。小个子，别苦穷。我徒弟给你磕两次头就白磕了，你好意思吗？哎，你今天要拿不出东西，我叫孩子再给你磕一次，别磕了，我受不了这个。哎，都说我矬子心眼多，秃子，你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等我翻一翻啊，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。他在怀里掏了半天呢，掏出三颗黑乎乎的圆球，有鸽子卵大。哎，大侄子，看这三颗烈焰弹就当见面礼了。
啊，五凤楼吓一跳啊，他听师傅说过烈焰弹是不可多得的暗器呀。
二伯父，我听说烈焰弹只有火神爷南宫烈会制造，是他独门暗器，江湖上久负盛名，威力很大，碰哪儿哪儿起火
啊。闹了半天你也会制造啊，这可太好了。
哎，别高抬我了，我不会造那缺德东西，不会造，嘿嘿，我还不会拿吗？前几天呐，过江的时候巧遇火神爷南宫烈，我顺手就拿了他三颗，嘿嘿，这回小子都归你了。
啊，二大爷，你是偷的。
住口，什么话呢，这不叫偷，看不见拿的。五凤楼想乐不敢乐，不过这份礼物太贵重了，当时科学不发达呀，制造这种烈焰弹很难，南宫烈一辈子才造了36颗，这位矬二爷顺手牵羊偷了人家3颗，这是宝贝呀，特别是背线重围的时候杀不出去，烈焰弹是护身符，这等于给自己3条性命，礼物太重了，五凤楼不好意思收啊。二伯父，哎呀，这怎么好呢，你自己收下吧。白剑飞高兴了，哎，楼二，二大爷给的就别客气了，他拿出了东西好意思收回去吗？这么办，你再磕个头，一个头一颗烈焰弹，哎，他就够便宜的了。是，谢二伯父。五凤楼把3颗烈焰弹揣在怀内。
伯父，你吃饭没有？我给你烧水做饭去啊。啊，说着要走，嗯，听声音看模样，矬金刚就是一愣，别走，我再看看你。
他仔细的看看五官，孩子，我怎么看你眼熟呢？咱们爷俩在哪儿见过？
没有啊。
你姓什么？哪的人士？白剑飞也乐了，哎，这个事情怪我，你说叫孩子叫了半天二大爷，忘告诉你了，你这徒侄叫什么？你徒侄啊姓武，叫五凤楼，原籍是浙江人。矬金刚听了这话，像蝎子蛰了似的，噌就蹦起来了，捧抓住五凤楼的手腕子。孩子，你姓吴，浙江人，
那么浙江巡抚武伯恒与你是什么关系？
那是我爹呀。
窦丽松开五凤楼的手腕子，我说你长得怎么那么像武大人呢？原来是恩公之子，恕小老儿不知。小恩公，我这有礼了。嘴里说着，单腿跪下，可把五凤楼吓坏了，扑通就跪下了，搀扶老人：“哎，伯父，快起来，你可折杀孩子了。”白剑飞也愣住了：“哎，矬子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甭管什么事情，凤楼是晚辈，有话起来说嘛。”窦丽站起来，没坐下。吴公子，我欠你家的情啊。那么说，你与我父亲认识？哎，何止认识，对我有救命之恩。这是30年前的事情了。那年我病倒在山东一个荒村小店，常言说有什么别有病，缺什么不能缺钱。哎，这两样我都占了，重病在身，分文皆无，欠下饭账钱还不起，奄奄一息，就等死了。偏巧令尊武伯恒进京赶考，也住在小店，他给我还了店饭账，又拿钱请先生看病，又为我煎汤熬药，伺候我好几天呢，直到病体痊愈，又义赠盘缠，救了我一条命。30年来我时时难忘，有心报答。令尊已经高中，官居翰林，我一个老百姓又生得不够尺寸，哪敢相见？不过当年的恩情，铭刻肺腑。说到这儿，他扭头问白剑飞：“哎，姓白的，武公子是一省巡抚的少爷，你用什么手段收他为徒弟？”白剑飞洋洋得意：“怎么，眼馋啦？嘿嘿，我人家把诀窍告诉你也没用，你也找不到像凤楼这样的徒弟。”窦丽急了：“徒贼，不许你诙谐，说实话，你怎么收的五少爷？”“好吧，听我慢慢告诉你。”白剑飞慢慢腾腾将收五凤楼的事说了一遍。搓金刚气坏了：“醉鬼，你可真缺德呀，你把五少爷带到庙里，他父母在家得想死。再说你说5年送他回家，现在6年了，家里能放心吗？你知无自己有了好传人，你高兴每天灌黄汤，你可是武大人目前的处境吗？武大人就要家破人亡，你还洋洋得意，我真想揍你一顿。”这几句话不但吓坏了五凤楼，连白剑飞也收住笑容。“武大人怎么了？”“二伯父，我爹出什么事了？”“哎，我正是为你父亲的事才来到黄爷观来找你师父。前不久我在陕西听说，当今天子身体虚弱，久治无效，奸贼太监魏忠贤勾结皇上奶娘圣权夫人客氏，总揽朝中大权，扩张势力，排除异己，网罗江湖高手，图谋不轨。唯独武大人反对魏忠贤，写折本要本参奸贼，此事叫魏忠贤知道了，从陕西调来他的胞兄魏忠英到江南任两江水陆提督，统领10万大兵兵扎杭州，又带去女魔头魏银平，就是为了对付你父武伯恒。